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的主要主题是灵魂永生的第515节。我们在上个星期是谈到有关于联想方面的部分。那么联想呢有什么好处呢？在赛斯的各个章节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是在谈有关于联想能力的开花。联想它是一个往我们各个次元的一个通道，换言之呢，透过联想呢，我们可以把很多很多我们的各生各世的知识跟经验呢，我们可以汇集，也就是我们学着从我们的内在自己的库藏当中去取得我们所要的东西。各位，我们也可以从赛斯的很多的论述当中看到联想的重要性。赛斯说呢，由于我们的心理结构才使我们的物质的环境在我们看起来是这样的，也就是我们没有透过联想，我们只把我们自己当自己，眼前的自己当作是唯一的自己。如果我们主要是靠联想的过程的话来获取个人的延续感的话，而不是只有靠自身在时间当中移动而得到的熟悉感的话，那么我们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体验物质的实相。换言之呢，如果说我们见树不见林，我们只看到自己是唯一的一棵树，那我们当然就以为我们就是只有现在的这个肉身而已。但是如果说我们透过联想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理结构取得更大的延伸，是一种延续的感觉。所以透过联想的过程，一个个人不只知道他自己而已，他其实可以延伸延续，把自己个人延续到你的其他的库藏，其他的自己当中。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它就是一个通道，或者是就是一个联合，一个联合剂。也就是说，我透过我的联想的能力呢，我除了知道我自己的存在之外，我也可以知道我之外的所有的其他自己的存在。那也因此我可以取得我自己的智慧经验，那我也可以取得我其他可能性自己的智慧跟经验，甚至于各个前世自己的、转世自己的、甚至是未来自己的知识跟经验，我就不会只有以我自己习惯的这种在时间空间移动的这种感觉而取得那个熟悉的感觉。我们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体验物质实相，那这个能力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你等于跳开了你自己，而回到了一个整体的自己的一种角度来过你的生活。他这里举一个例子，他说过去现在的物体也能够同时被你看到，他们出现在联想的联系而得以合理化。假如你父亲在这一生当中有八只他所偏好的椅子，如果你感知机构主要是建立在直觉性的联想上，而不是建立在时间顺序的结果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当中看到这所有的椅子，或者是看到其中的一个，你会知觉到其他的所有。我们最近在谈观念的感官，其实观念的感官多少也有这种联想的效果。意思是说呢，如果从你一个 idea 当中你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呢当它延展的时候，当它的想法被延续之后，被扩大之后，那么我们就知道整个观念整个概念它的整体性是什么可以把一个人的想法跟我们的整个观念把它当作是一个树跟一个树林一样。那对个人来讲的话，我们也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想法如果每个人是一个想法的话，透过联想的话，他可以知道整个观念是什么。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可以透过联想的过程呢，把 我们自己的状态呢，可以联想到这件事情的整体的状态。刚刚提到甚至于椅子，你看到你父亲喜欢的那一把椅子，你看到它，你可以把你父亲所谓这一辈子所喜欢的八只椅子啊，全部都联想在一起。我们既然可以在一时之间看到所有在不同时间当中你父亲喜欢的八只椅子，连物体我们都可以因为联想的关系呢，把它全部调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来，那么我们的生生世世的转世，我们的可能性的自己或整体自己的任何其他的存在体呢，我们可以透过联想的过程呢，把所有的生生转世呢会集合在一起。所以赛斯说呢，当我看到你们的时候呢，我其实是看到你们所有所有的一切，不是只有看到现在这个时空的你，而事实上是可以看到你所有的转世，你所有的可能性的自己。换言之，它就是一个观念，它是一个由想法而形成的观念，也就是你的内在整体自己的一个整体观念。所以赛斯他们用波形在感知我们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会使用联想这个能力。所以联想呢，它事实上是从粒子的思维改成一个波形的思维。我们不习惯用波形的思维来思考，是因为我们不会用联想的能力。如果我们习惯用联想的能力的话，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当天的状态之下，所面临的当前的事情，或是碰到的事情当中，或看到连一把椅子，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一把椅子的所有曾经存在过的椅子的过程。那么各位你看，赛斯所说的联想，它是一个各次元的一个通道。那这个各次元的通道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如果不会应用联想这个能力，这个感知方式的话，说真的就等于呢，我们会被限制在我们自己的时空里头，而觉得自己是非常孤单的。所以各位，如果你要学孙悟空或者是二郎神的72变的话，只要学会联想就好了。各位，只要我们想到了，只要我们怎么去思考，我们的 image 事实上就具有成像的能力。那既然具有成像的能力，是如果你有你就能可以成像。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所以我可以把事情成型在我的其他的时空里头。赛斯也在提到，比方说他在未知实相里头他提到一个例子，他说罗的妈妈喜欢一个马先生，而这个马先生是一个珠宝商人，或者是做其他生意做得不错的一个富豪。罗的妈妈虽然嫁给他的爸爸，可是他想象他跟这个马先生呢有一段夫妻关系，只是想象而已。赛斯说，但是他不晓得，其实就仅仅只是想象而已啊，只是他在念头里面去结构这种思维方式啊，他已经在形成新的可能性的情形了。所以透过联想的话，罗的妈妈已经形成的一个可能性的他，跟马先生可能性的马先生，两个人在其他的时空结婚了，也拥有这栋房子，也住在里头。所以呢虽然罗的妈妈没有跟这个马先生结婚，可是他的儿子呢去看看马先生要卖着的房子的时候，居然觉得这个房子怎么这么熟悉，好像他从小就生长在这里，或者是根本就是他所拥有的一栋房子。因为在一个可能性的实相里头呢，罗的妈妈是跟马先生结婚的，生的孩子就是罗。所以各位，这个联想的能力实在是太强大了。我们透过联想的能力的话，我们不只可以把所有的事情拉在一起，而且呢，我们甚至可以创造新的其他的时空。我们的内在自己，或者是以波形的能量的思维方式，它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呢，能够借着联想的能力重新组合、重新排列、重新再创造，或者是我们重新再投胎的这个能力，也是 经过我们内在自己的联想能力所创造出来的。所以不只是只有这里所提到的，如果你建立在直觉的联系上面的话，那么你父亲有八张他偏好的椅子，你可以透过感知的主要是建构到联想的基础上的话，你可以同时间看到这所有的椅子。那我们也可以透过联想的过程看到我们所有的生生世世的转世的自己，那当然也可以运用这个转世自己的知识跟经验。说因此环境本身不是一个分离的东西，而是感知模式的结果。各位，透过联想，我们的感知模式会改变，我们的心理结构会改变。假如你习惯做联想的话，你当然你的感知方式是一个多次元的，一个单一次元的物质次元的感知方式，和一个用直觉性的联想的感知方式，也就是多次元的波形的感知方式，其实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为什么孙猴子不是普通的猴子，他可以有72变？好，为什么二郎神他不是只有像单独的一个人，他有72变？原因是因为他们有联想的能力，他们可以把自己想成另外一种东西，不必用意志力，纯粹用想要的部分，纯粹用想的部分，就可以把所有他想要变成的那个结果，好，可以透过一个单一的自己联想到其他的自己的能力，把它联合在一起。各位，所以这样讲的话，也就是说你联想能力呢，就好像你把你所有的银行的 account 呢，透过联想的能力呢，把它连在一起。所以如果你只有一个单一的 account 在一个城市里头的话，你可以透过联想的能力呢，把你所有生生世世转世的这个银行账户全部连在一起，而且你可以启用这个银行的账户的钱。那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这个就是我们内在自己所使用的能力啊。说真的，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跟赛斯对一件事情的感知不同，是因为他具有联想的能力。所以上个星期当我谈到联想的时候呢，其实后面只有一点点就把这一节结束了，但是我并不急着要把这一节结束，是因为我觉得联想或者是暗示，暗示其实就是建议的 suggestion， 联想跟暗示的能力呢，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手法。暗示呢，它讲的是说决定权不是在你，那如果你真的想改变的话，你可以暗示，透过暗示的功能建议到你的内在，而透过联想的功能呢，把所有的这个可能性呢，会在你的内在当中又形成一个新的状态，然后重新组装之后会回到我们的物质的状态。所以联想跟暗示的两个能力呢，在我们使用多次元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在我们物质层面能使用的工具大概就是那几个嘛。第一个就是 meditation， 我们静心，我们 association， 我们联想， imagination， 也就是透过想象把所有的资讯能够集合在一起。最后一个就是 suggestion， 我们翻译成暗示，但其实它是对内在的建议，它是一个 suggest。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赛斯的主要教导之一。我们透过我们的 meditation， 我们跟内在有所联系，我们透过我们的 suggestion， 我们可以跟内在做新的建议，我们透过 imagination， 我们可以把事情成像，也就是把内在自己库存里面呢，呈现到我们的脑海里面，变成我们的灵感的一部分。那最后一个就是我这里所提到的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的话呢，它把所有的曾经有的经验呢，它把它 associate 在一起，把它连在一起。各位，这个连在一起的能力，你就单单看到这里的描述方式，就可以吓坏你了。当你用直觉能力，你可以把你父亲偏爱的八张椅子全部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看到。那我们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当中看到我们生生世世转世的自己，那这个能力有多强啊，这个就是内在能力啊。好，所以他这里提到 因此如果你想知道我的环境是什么的话，你必须要先了解我是谁。那各位觉得很奇怪，你不是在谈联想吗？你不是在谈椅子吗？怎么椅子谈完了突然间冒出这么一句话说，好，那环境跟你呢并不是分离的，好，环境的感知不是一个分离的东西，是由我们的心理结构所决定的。怎么从心理结构这里立刻就转到问我们说，那你知道我是谁吗？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赛斯他们的心理结构，他们的环境，好，赛斯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赛斯是完全用波形的方式，也就是完全用联想的方式在看我们，所以他才会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不是只有单独的看到一个你而已。好，如果赛斯看到这个茶书的话，好，那么他所看到的茶书就不是只有我现在在录音的茶书而已，他可能看到，好，我当一个男人的茶书，我当女人的茶书，我是瘦瘦自己的茶书，我也是一个胖胖才可爱的茶书。所以他一眼看到我的话，他可以看到我整个本质，也就是我们的感觉基调，或我们的 psychic， 或这个人的整体的观念。那假如各位不晓得什么叫做第四内在感官，观念的感官，好，这个观念的感官就是我整体的，好，不是一个想法，不是一个单式的精神性基因，而是整个我内在自己的观念的模型。这就是为什么当他提到你看到一把椅子，你可以同时看到你父亲的八支他最偏爱的椅子，讲到这里突然间话锋一转，他就提到，如果你要了解我的环境是怎样的话，你必须要先了解我是谁。他的环境就是联想的环境，他的环境就是直觉性的环境，他的环境就是波形能量的环境。所以他是谁呢？他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他是一个波形的人格，他是一个完全由电信能量所组成的人格。那电信能量跟物质实相的能量的不同在哪里？电信能量的状态就是它以波形的方式在运作，它的运作方式它是全部以联想的方式在运作的。所以联想在这一章节里头，或者是在赛斯的多次元的概念里头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他说，为了解释，我必须要先讲一下一般的意识的本质。换言之呢，意识的本质就是透过联想，透过组合的概念，排列组合联想，这就是创造力的基本能力。各位，我们不是在纯粹谈到说，哎呀，我用我的信念创造我的实相，不止啦，你必须要透过一些我刚刚提到的这些能力，排列组合，联想这样的能力，透过想象力，透过直觉性的能力，透过我们刚提到的那个meditation, association, suggestion, imagination, 好，所以透过这样的能力的话呢，我们才可以变成一个波形形式的一个思考方式。那么因此我们整个心理结构是完全改变的。赛斯一直告诉我们的，就是多次元的思维方式，多次元的心理结构跟我们物质实相的心理结构是不同的。那如果我们学会用多次元的思维方式，那么我们整个操作我们的生命的形式的方式的，就会从一个想法回到以概念的、以观念的、感官的方式在看外面的实相。我们的肉体感官跟内在感官的差别在哪里？好，肉体感官是纯粹只用肉体在感知，所以只感到一个单一线的自己。那如果你用内在感官去操作的话，是以整体的概念，以刚提到的联想的概念在操作我们的内在感官。所以各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如果回到一个内在自己的概念的话，我们根本不会觉得自己是现在时空里面孤苦伶仃，面对所有无法解决的问题，根本不会有这个现象。因为你透过联想的能力的话，你会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只是我这一世的来龙去脉，我要走向哪里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已，而且甚至可以知道我整个其他的所有的方向是什么。因此 我们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的冲突会变得最小。好，我们就不会老是在问同样的问题，我要怎么样改变我的人生，我要怎么样改变我的感觉基调，我要不要发露我们的内在的旨意。好，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产生的。顺便一提的是，我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有提到嘛，我本来是计划把录音的工作呢移到我的办公室去录，所以就不会影响到晚上的时间。那可是呢，我到网络上去买麦克风了，我怎么买都买不到，或者是已经买成了，已经都成交了，对方的卖家是一个二十几年的好的卖家，全部都是好的 feedback， 订单都下了，但是这个麦克风最后的结果我还是没有买到。那透过这些部分的话，我会把事件当作是一个联想的过程。当我觉得有可能是我的内在的行动的时候，那么我会去试试看。但是当我试了之后，我发现这个感觉上或者是直觉上，或者是我对这件事情的感应上，我觉得是这样的意思的时候，通常我就不会跟这样的能量做强烈的抵抗。因为你再怎么抵抗，只会引起能量的冲突。那我朋友问我说，那如果已经确定是内在在阻止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对我来讲的话，我只会去寻求其他的解决方案，或许还有更好的方案，是我现在用我现在的心理结构没有办法看到的，我没有办法知道真正我要走的方向是什么。一旦透过联想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得到灵感，然后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基本上，其实在马上要上的这一章里头呢，其实赛斯已经把他怎么操作跟我们怎么操作的方式来做一个比较，也就是说他们的能量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他们完完全全跟内在或整体自己的能量会在一起，行动会合一。好，以波形的角度在操作他的心理结构的时候，他不会跟整体的能量做不必要的抵抗，所以他们能够完完全全专注在他们想表达想活动的方向上。这就是佛家在讲的那个自信自发性嘛。什么是自信？不是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在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之下，他就是用联想的能力，他就是用自发性的行动方式在过他自己的生活，也就是他从内心里面产生由内在的感觉，能够汲取到潜意识的资讯。当汲取到潜意识的资讯的话，他会按照跟潜意识的方式配合的方式来采取他的行动。所以如果问我说，那如果内在在阻止你，你会怎么做？我会随顺我的自发性，但是在随顺我的自发性当中呢，我会去寻找看有没有其他的 solution， 其他的解决方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我减少那些摩擦跟阻抗，不是跟外面的阻抗，而事实上是跟我内在自己的阻抗。所以透过联想的能力呢，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信息集合在一起之后，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发现内在的指引，内在想走的方向是什么。各位去注意一下，用物质思维方式跟多次元思维方式它的差别在哪里，也就是圣经里头一再强调的，人生而会离开自己的标的。但如果你不离开你的标的呢，如果我们不离开我们的标的的话，当然就不会在能量上，在做法上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拉扯的冲突的状态。那假如没有拉扯，没有阻抗，没有强烈冲突的话，就不会产生因为阻抗而产生出来的那个痛苦不顺，或者是极大的困难感。那今天在我们自己的同学里头呢，有一个好朋友他提一个问题，我这位好朋友他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感觉基调可以改变吗？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一个人性情忧郁的话，因为读了赛斯逐渐改变了信念，因而懂得放下，变成乐观开朗了， 他的感觉基调有改变的吗？好，感觉基调可以改变吗？连地球的极象都可以改变，好，连山河都可以改变，感觉基调当然可以改变。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改变感觉基调呢？为什么感觉基调是我们的 psychic， 好，是我们的整体的观念的感官，是我们之所以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来源，所以是由我们的感觉基调好在投射我们现在的人生。也就是呢，你的内在自己想要成为的某一种人，而这个感觉基调是你要价值完成的一个主要目标。感觉基调可不可以改变？可以的，每天都在改。好，我们的内在自己呢，每一天都重新组装一个新的你，好，来到人世间去体验他所想要体验的部分。我们的内在自己当然是可以从各个可能性的自己当中，或者是所演化出来的新的想法之后呢，他重新组装一个新的你来人世间去体验一个特别的情况。好，当然不会差太远，可是呢，每天都在改我们的感觉基调，从我们内在自己当中每天都有一个新的一点点的变化，一点点的变化，就好像我们在煮一锅汤一样，你要煮成什么的汤，你不断地放新的原料进去，新的材料进去，所以汤的内容是不一样，意识它是不断在拓展的。既然意识等于能量，能量等于动态，动态等于人格状态的话，所以我们的人格状态在每一刻我们都在改变。人格如果不能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又何必来到人世间呢？所以我们来到人世间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改变。所以感觉基调可不可以改？可以，但不是你在改。好，当我们觉得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的感觉基调，就如同第二个问题说，一个忧郁症患者，他写了赛斯思想以后，他想要改变这个感觉基调。其实我觉得，如果他在写赛斯的治疗过程当中，他的意识拓展了，他感觉基调变了，或者是他的整个内在自己的价值完成的方向改变，这绝对是有可能。可是却不是说我为了要改变我的现状，所以我才要怎么样去写改变的方式。如果我觉得我要用什么方式来改变我现状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你用自我的力量，常常跟你的自发性、你的驼色的能量、你的 psychic 的能量、你的感觉基调的能量呢，会相反。那如果是相反的话，就如同我们刚才在讲的，我们是以一个物质的角度在操作我们的人生，那么这种操作方式当然很好，可是就经常不会去管，我们由内在产生出来的能量状态。所以这个答案非常难回答。感觉基调可不可以改变？可以，但不是你在改。如果我们想要用我们的力量去改变我们的灵性的内容，心灵的内容，我们的感觉基调的内容，我们投射的内容的话，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你跟你的自发性、你跟你的自信的能量在做对抗。当产生对抗的时候呢，就会产生极度的痛苦。那如果自我想要去改变呢，首先你先体验它，你体验它，你喜欢这个角色，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你内在要你去体验的一个角色啊。一旦你体验了，就变成内在的资粮了。所以我们开始把我们想去改变的这个能量改成我们喜欢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用心的去体验我们的生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我们体验它的同时，我们可以产生建议的能量，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暗示的能量，我们把我们想要走的方向呢，往内在去建议，往感觉去做调整。当我们用我们的 suggestion，我们的 imagination， 我们送这两个能量往内在送的时候，我们内在因为得到新的信息了，所以它重新在组配的时候，我们新的自己的自发性能量呢，就会改变了。所以感觉基调可不可以改变？其实答案是不可以的，因为从三个两难自己当中，你就可以发现到自我想要跟内在的行动对抗，根本就做不到。 你不可能改变你的感觉基调，因为你是从感觉基调那边来的嘛。好，你是从你的精神性基因来的，好，那你怎么去改变你的精神性基因？那可不可以改变？可以改变，而且每一天都在改变。我们每一天都重新组装我们新的自己。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什么叫感觉基调？好，这是中文的翻译，回到英文是什么？它是一个 feeling tone。 所谓 feeling tone 的意思，它就是呈现一个频谱的状态嘛，是一个 tone 的状态，是一个可能性的状态，是一个整体的各个自己的这种状态。所以你的感觉基调当然包括好跟坏、对跟错、是跟非。赛斯在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谈到珍和罗喜欢的他们的猫威力，在这一节里头他就提到威力如果他的母猫有五只小猫的话，当五只小猫死亡之后，这五只小猫的意识形式、他们的体验、他们的经验状态会完全结合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新的猫的意识。这就是我们在提到的这个联想的能力嘛，透过跟我们人类蛮相近的这种联想的状态呢，比如说母猫生了五只小猫，这五只小猫各自体验它各自猫的生命形式，但是呢，虽然是各自体验，却可以合在一起。各位，联想就是那个合在一起的力量，是一个整体的力量哈。然后你可以从整体力量去看啊，事实上，这里赛斯在这一节当中，他一开头哈。批图就是说，我亲爱的朋友们，存在是一个大于生跟死的，生与死两者都是存在的状态，一个身份，一个本体的存在，不论它是在生的状态或者是在死的状态。他说你们的猫的意识从来就不依赖它的物质形象，反而是意识自己选择当猫的经验。那么在这里赛斯提到说，我们要了解意识的本质是什么。好，如果说我们觉得啊，我用赛斯的资料以后呢，我学了很多赛斯资料以后，我的感觉基调是不是会改变啊？我们这样讲好了哈，改变是一定会改变，但是还是那句话，是从内在改变，而且呢，事实上我们是在可能性场里面做新的选择。所谓的感觉基调，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哈，不是一个单一的自己变成单一的你，不是的哈，它是一整组的、一整套的哈。也就是说，一个观念它可以从各个角度去了解它的观念。赛斯在梦境化价值完成当中，他就提到一个概念的，好，他说当他休息的时候，他会潜入一个观念，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了解这样的观念。那一样的情况啊，生跟死如果是存在的不同的状态的话，好跟坏也是存在的不同的状态啊。他可能这个时候心里面放下了，然后呢突然有新的领悟，可是也可以在另外一个时刻当中又回到原来的忧郁的状态。所以生跟死本身可不可以这样讲啊，忧郁的状态是让他去体验不忧郁的状态，而不忧郁的状态呢是让他对比于他自己的忧郁的状态。而这个东西好跟坏、对跟错、生跟死，它其实都是存在的更大的状态。所以我们说的感觉基调并不是在谈这个人是不是因此变好了。各位，我们怎么样能够从黏搭搭的纯粹由物质的角度去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形式？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跟我们的内在的力量合在一起，跟自己的自发性合在一起，我们就不是在考虑我们的忧郁症是不是改好了，我们的状况是不是改到一个更好更美好的状态，是不是关系变得很美好，是不是生命变得很丰盛。当然这一定是一个副作用，可是如果以这个观点，那么你去检查罗根针的话，你会说什么？赛斯你烂透了，你怎么是这样的老师，教了二十几年，你把年轻又漂亮的针搞到他最后生病而死亡，然后他的先生也没有真正得到什么好处，好，两个人就黏搭搭的黏在他的痛苦的生命的状态里面。学了二十几年的赛斯，难道他们心里没有改变吗？他们改变很多啊，他们从各个阶段里头都有新的拓展啊，可是却没有办法在人生的当中带来真正的好处。因为各位， 亲爱的各位朋友，我们在改变我们整体的一个形式状态，我们真正的改变是在内在的。那么这里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心理状态，就是我可不可以把我现在的每一刻的人生当作是一种品尝，是一种享受，即便你在痛苦里面，你也可以去享受这一份痛苦，因为它不会长久。那因为是不会长久，你体验这个部分呢，它会变成内在的资粮，它会变成你跟其他的自己做对应、做联合的。一旦无极生太极，太极马上变两仪哦。两仪的意思是什么？一个光明，一个黑暗，一个阴跟阳，一个对跟错，一个好跟坏，就是一个对比对差的现象。那么如果生命是由对差而来的话，我们不会只有期待我们只在一边而不是在另外一边。如果说今天我们的体验方式是以一种对比的方式去体验的话，我们体验是体验整体的概念，是事情的各个面向，我们真的可以体验到生命的本质。我们在任何一刻当中，即便今天在任何不好的状态当中，我们可以欣喜若狂的去看看，去好奇，去了解我现在体验的东西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创造性，或者是我内在里头可以收获到什么。如果一切万有从来就不会浪费任何材料的话，那么我们的任何生命形式都永远不会是一种浪费。而且当我们不抵抗的时候，我们永远可以在一种最美好的状态之下去完成我们的人生。那么以真跟罗来讲的话，真生病了二三十年，真从来就没有在他的人生当中哪一刻真的可以完完全全得到一种解脱的状态。可是就是因为他现有的生命形式，所以他才圆满的。刚才提到存在包括生跟死两面的，生不可能只有生，死不可能只有死，可以生跟死，死跟生，好一定有坏来做对应，坏一定有好来衬托。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是要把我们的忧郁症改好，而事实上是要体验忧郁症它对我们来讲的创造性是什么。那我现在状况改好的，不是说哎呀你看我从坏的状态脱离到好的状态，我觉得不是在这方面的意义，反而是我们在体验我们自发性的方向，我们的价值完成在哪里，也就是我们的创造性到底在哪里。那么如果以观念的感官的角度来思考的话，我们看一下中国人的易经的智慧，从无极生太极，太极就开始对立的，好坏的这个两极，然后从两极之后的每一个极象呢，全部都是拉开对立，因为拉开对立的，所以它不断在扩大，因为有好坏，所以我们不断在扩充，所以不是好跟坏的问题，不是对跟错的问题，对跟错，好跟坏，丰盛与贫乏，这些东西都纯粹只是跷跷板的两面而已。那我们如果永远在这个跷跷板的两面去思考的话，看看哎呀这个升起来了，可是一下哎怎么又降下来了，怎么又升起来了，怎么又降下来了，我们在玩好跟坏、对跟错的跷跷板嘛，我们只是在考虑事情应该怎么变好的，怎么变丰盛的，但是没有考虑到其实这是一个什么观念的组合嘛，它是一个意识的拓展。透过联想的过程当中呢，透过我们刚提到的一种感觉接纳的过程，我们是要回到自发性，不是回到对跟错的跷跷板，也许是变好了，也许又变坏了。这个人学了赛斯思想，可是他死掉了，像我知道的很多赛斯团体最重要的那些人某某分会的主任啊，或某某国家的主要负责人啊，或者是某某负责印刷的主要负责人，都是整个赛斯体系当中最重要的人了。他们很快就走了，甚至在走之前还大型的举办非常大的活动，但是这个都是他们活动的内容之一嘛。好像在真的生命过程当中，你也可以看到 私人课当中有好几处啊，赛斯说，哎呀，你现在状况好起来，就好像前几天的课程啊，那几天呢、啊、真的状况完全放松了，所有的病症都、消失了、所以他就开始在担心了、是不是这个是永远的，你看这就是跷跷板嘛，马上又回来了嘛。所以我刚提到、不是这些学赛事的人呢，学了以后呢他变好了，或者是学在赛事的人他学了以后啊死掉了，不是这个部分，而事实上是我们各自都有各自的收获、就算是结果并没有真正带来好的结果、但是他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啊，如果是根据他自己的自发性在做的时候，他永远在他的内在有相对的创造性、在赛斯的观点里头，他刚不是提到嘛，如果生存包括生与死两者的话，那么一个人的死亡就代表他灵性上的失败吗？好，他没有写好赛斯吗？我觉得不是，但也不能用我现在身体改善了，所以我学的赛事是很好的，我觉得这个仍然是跷跷板的角度。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要再以这种方式来思考，而回到生命的本质，对我们生命价值的体验，从创造性的角度去思维我们的人生、不是好跟坏、不是对跟错、不是我今天可以在 YouTube 上上课，或者是我必须要单独在这里录音，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你的生命要你体验什么。好，像刚才我那个朋友问我说，如果内在不要你录音的话，你会不会不录？我就是看我完全会 follow 我自己的自发性，不是什么是限制性的想法，什么不是限制性的想法，而是所有的想法都是限制性的。可是在这个限制性当中，我采取我应该要走的那个路线，我花了我的内在能量，我花了我内在的感觉，重点是我回到我的感觉上面，也就是感觉基调上面，而感觉基调它并不是只有一种，而事实上是一个可能性场，是一个频谱，所以叫做痛嘛，它是一个痛的状态，是一个色调。一个痛的话，比如说红色，它有各种层次的红色啊，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自己，过不同的人生。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花了你内在的感觉，花了内在的价值，我在完成我的内在价值，而不是在看我人世间是好或不好。所有你认为的好，最后一定以最不好的方式来解决，因为每个人都会死亡，这个叫做 Great Echo 嘛。我们不管怎么样，你今天是成就非常高的伟大的人，或者是总统，或者是大师或什么的话，你的片刻点就是那么有限的片刻点。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回顾到我们的内在价值的话，是以内在整体的价值在看我们的人生的，所以不要回到一个跷跷板的形式说，哎呀，我现在因为学了赛事我变好了，然后你看我又变得不好，是不是我赛事没有学好？当我们觉得我们学了赛事我的状况就变好的时候，你内心里面一定有一个压力，或是有一个焦注点在看我的病好或不好。可是赛事要你做的事情是你的创造力有没有出来。如果今天的问题在问的是说呢，我学了赛事之后呢，我整个创造力怎么去改善，如果是这样的问题，会比问我学了赛事之后我的忧郁症好起来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同的问法的。如果我们问的是说我的行动力没有被阻塞了，也就是忧郁症的情况就是你不敢行动嘛，那现在行动力施展出来了，那这个就反而是一个回复到跟随着我们内在的自发性的状态。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应该说我们没有跟我们的内在的行动力做阻抗、拉扯冲突，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所在。在下一节课，也就是518节，赛斯提到他跟我们不同的点，最大的不同点是他知道他内在的方向，他不会跟内在的方向起冲突，他会跟随着内在方向尽可能去施展他自己的创造力。我觉得从518节当中你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操作以物质的角度在操作，跟以能量的角度，以波形的角度在操作，它的差别在哪里？所以在这里他才会提到说，你要知道我的环境是什么，你要问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的形式是什么，我是以波形在操作，我是以联想在操作，我是以内在价值在操作。 那另外一个我们的同学也同时在问一个问题啦，几乎是同时的，他说呢天天在写创造实相挂在嘴边，写得很励志，那现在呢从多次元的角度慢慢深入，感觉像一个姗姗学步的孩童，眼中的世界是不同的，可是我学习能力的问题吧，我无法同时学习多种体系，一个阶段就学一个思想，这是不是意味着我错失了很多的可能性呢？或者是说这是不是我的特质？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是不是仍然以自我的角度在思维呢？我们在看的是我这样写对或不对，我有没有错失过什么？我们永远都不会错失过什么，只要你跟随着你的自发性就好。假如你今天能够学到的就只有这样，或者是我现在在姗姗学步，我只走一种方向而已，没有办法同时学着赛斯所说的多次元的观点，没有关系，你只要follow你自己的感觉去做就好，不要觉得自己是能力差的。赛斯的观点是永远都不要否定你自己，因为你就是你自己的能量状态。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呢？不要以别人的标准为标准，所有的标准都是自己的标准，只要你回复到完全以自己为标准，不以别人为标准的话，就没有产生出来跟自己的能量对抗的现象。我今天能走到什么程度我就走到什么程度，如果你今天是一只小猫，那你就当个猫所能够执行的这种行动方式就好了。以实物上来讲的话，我们做不到不是我们自己嘛，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不是我们自己。那如果你今天的想法是想变成一个不是你自己，你要一次写很多的东西，或者是一触可及能够抓起所有的实相，然后以多线的角度来做，问题是我们就是必须要姗姗学步，在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理解，或者是在这个理解当中根本就没有对跟错的问题，没有那个跷跷板的两面嘛。如果我今天要爬到跷跷板的另外一面，只有在爬上去之后你就发现你自己会再跌下来，因为你是以好坏在衡量的，是以对错在衡量，但是不是以内在的自发性在衡量的。如果这些问题刚才从联想到底要不要买麦克风，要不要录音的这个角度，一直到想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感觉基调，或者是想要把自己的忧郁症变好，或者是看自己能不能不要姗姗学步，这些部分它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这个重要的因素是自我想控制一切，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整体的自己为中心。那么刚刚提过，如果透过一个联想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完全落在以自己为中心的角度嘛。刚刚不是提到嘛，所谓的易经它必然是以一个极象的方式，两极的方式去拓展嘛。好，那既然是两极方式在拓展的话，你怎么可能不体验另外一个极面呢？当我愿意好好的去体验我的另外一个极面的话，另外一个象限的话，那么因为这个象限的体验而你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认识自己的过程呢，你永远可以得到极大的惊喜。为什么呢？当你在体验相反的方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完完全全有一个不曾经有的天空跟广大。在整个赛斯的思维当中呢，他经常在提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比方说这样讲好了，我们希望我们被爱，我们也希望我们爱人，那么各位如果产生恨呢，产生恨照赛斯的说法是恨是回到爱的一种方式，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极象的概念嘛，有阳光必然有黑暗，有黑暗才能够回到阳光，阳光跟黑暗它是一体的两面，换言之死亡跟生，生跟死亡都是存在的两面，好跟坏，对跟错，忧郁症跟快乐它其实就是一个极象的现象而已。我们今天不要在跷跷板上面去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我觉得真的可以不要再做这样的循环了。 重点是体验我们的自己的标准，体验什么是你自己。当你深刻去体验的时候呢，你就深刻的做了价值完成。我觉得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自发性的话，人生真的没有什么叫做好跟坏。一个让你最恨的人，其实你在深深的去思考哈，你内心里面是因为得不到一种相对的认同，得不到对方真正的对你的爱，所以他其实是仍然以爱为出发点的哈。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在任何时刻里头，我们都可以是平安的哈，我们都可以是喜乐的，我们都可以是以一种深度去感受生命的拓展的方式去看我们的创造性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思维方式是可以跟你的真正的内在能量能够合而为一的。所以赛斯说如果你能够去了解一般意识的本质，意识的本质是包括好坏两面，在如此做的时候，我等于告诉你们有关于你们的许多事情，所以他的状况怎么样，其实也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状况怎么样。对一般人来讲的话，最困扰我们的就是那些名利前行的事情嘛，我们希望我们的关系是在最好的状态，所以我们要去写一些方法，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的关系状态。可是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真正去了解意识的本质，我们没有去体验好一个感觉的状态所产生出来的创造性。换言之呢，当事情不是如我们所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可以去体验好与我们内在产生出来的那种平和跟那种爱的感觉，好，能够看到它的创造性在哪里。我觉得赛斯所说的那个深度体验跟价值完成，是我们必须要随时放在我们的内心里头的。赛斯说呢，我部分的目的是使你的自我性的自己认识你的大部分意识都已经熟知的知识，那是长久你所忽略的。这个意思是包括两个啦，一个就是你还有其他的自己，拥有其他的知识，透过联想的能力呢，你可以把这些部分能够完全变成你可以操作的部分。那另外一方面的话，你会了解你现在的状况你从好坏对错这种跷跷板当中，你可以抽出来，回到他所说的自发性，他所说的价值完成他所说的意识的本质是什么。他说你向外看尽实质世界，就是我们嘛，而按照我们的外在感官所接收到的资讯去诠释实相。比喻的来说呢，我要站在物质实相内而为你们向内看，并且描写那些意识跟经验的实相，那是你目前因为太着迷所看不到的。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用赛斯联想的角度、波形的角度、自发性的角度去看我们的物质实相的话，我们可以从物质实相往内看，而不是往外看。我们现在是因为太迷于我们的感官的现象，就像今天所问我的这三四个朋友所提的问题，那你要怎么做？那这里当然牵涉到好坏问题嘛，或者是说我抑郁症怎么改变，那仍然牵涉到好坏问题啊。我怎么样改变我的感觉基调，还是站在物质的角度想要去改变物质的现象而已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往内看呢？我们往内看，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这样做它是有意义的，它是有目的，它是有创造性，或者是它是有其他的走向的。当我们了解我们的走向方式的时候，我们不为我们的物质实相着迷，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实相的本质是什么。那这里提到因为我们对物质是如此的着迷，而你们现在正处在于跟真这样的女人一样，是处在一种出神状态。我们是处在我们的出神状态，换言之，我们催眠我们自己在物质实相当中，就好像我们戴了一个心理实境的眼镜一样，我们戴了它以后，我们觉得我们是处在那个心灵的状态里面。你只要把眼镜一拿掉以后，你就发现我就是我自己嘛，根本不是处在那个直升机里面、战争里面，或者是危险里面，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啊，那只是一种体验而已啊。好，就好像一个孩子在玩电脑游戏，然后呢他自己融到了电脑游戏里面，他以为他就是那个在电脑游戏里面在跟别人打仗的自己。 可是只要电脑一关，它就回到它自己了。我们也是一样啊，既然我们的意识透过很多生生世世的转世，目的是以不同的想法，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我们的观念里头，我们在完成我们观念的完形。好，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学第四内在感官，观念的感官，因为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一个想法。当我们了解一个想法的时候，当想法越加的深入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一个观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一样的，我们从各个不同的个人的特质当中，这个个人特质就好像一个单独的想法一样，一个单独的人格特质。而这个人格特质呢，它主要是在塑造我们内在自己的一个比较更完形的一种概念方式。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个人的基因方式。我们了解到从138节的三个两难之己去了解，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体验当下。好，去花了我们自己的能量状态。只要你的能量、你的行动力没有阻塞的话，你的内在永远会供应你最好的状态。而怎么样能够不阻塞呢？怎么样不冲突？怎样不抵抗？其实在下一节518节，赛斯在讲他的状况，以及他的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同事、所有在同一个层面所生存的人格，他们所应用意识的方式是跟我们不同的。他们知道思想的力量，但是他们不会用好坏对错去衡量他自己的思想状态。但是呢，他会完全花露他自己的内在的想法。那因为花露他自己的内在想法，所以不会产生任何的阻抗以及冲突。那没有阻抗就不会产生能量的流失，那因为没有能量的流失，所以他的行动就会非常的见急履急。好，完全在一种自发的状态之下。好，在谈自发的状态，他提到了他根本就不是在看我会不会因为这样变成一个不好的结果。既然我的思想就有这么大的力量，那所以我应该要避免某一种思想。如果是在这种状态的话，那仍然是处在那种跷跷板的状态。但因为你有所担心，担心难道不是一种能量吗？当我们担心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是不是可以那样的话，我们其中已经埋入了一个我们自己看不见的某个会产生问题的因素，或者是阻碍能量流动的一种方式。所以假如你学了赛斯资料，而你的状态能够改变，好，抑郁症的状况改变，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要把那种专注点放在这个上面，应该是要把你的专注点放在以自发性的创造上面。好，就让行动变成行动吧。好，一个忧郁症患者，好，他是不是忧郁症患者反而不是重要的，反而是他的能量能不能流动，他的行动能力能不能施展出来，他的创造性有没有施展出来，这个部分是重要的。而一个人要有非常好的创造性的话，他必须要用我刚才讲的那个四个赛斯所说的基本功啦，基本能力，也就是你的 association， 你的联想能力，你的 imagination， 你的想象能力，你的 meditation， 所以跟你的内在能够接触，你的 suggestion， 就是不断把你想要做的部分往内送，往内去改变你的信息。那我们的感觉基调会不会改变？我们的感觉基调每一天都在改变啦，因为它是一个痛嘛，那每天都在塑造不同的人格方式，怎么会不改变呢？好，山川大地都有可能会改变，地球的海陆都可以生成生或沉，那么怎么可能一个人是不改变的？既然我们是意识，意识就是动量，动量就是改变，那么我们的人格当然会改变啦。可是改变没有关系，重点是我们的改变有没有产生能量的阻抗，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要注意的重点之一。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是把所有的注意力前以高度专注化的方式集中在一个花亮的耀眼的点上，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的物质实相，好坏的实相。如果你今天完全把你的专注集中在物质实相上，你才会以物质的角度看我现在是好还是不好。如果你今天把整个专门化的焦点，好， 放在一个整体上面的话，那么我们的整个思维方式就完全不会卡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角色上。我经常在提的那个马哈巴的例子，好，赛斯有一次出生为一个11个孩子的妈，好的那个乞丐婆，好，如果赛斯是那个乞丐婆的话，这个乞丐婆要不要去改她不是乞丐婆的状态？各位，首先她怎么改都没有办法改。第二，她好好去体验马哈巴的人生的话，对整个赛斯的存有的整个能量是有极大的贡献的。好，从一个黑暗面，从一个不同对比的角度当中呢，其他的人都受益，而他自己也会因此而受益。好，所以不是跷跷板的哪一面是叫好的或坏的，而是自发性能量的表现，好，是我们存在人世间的一个主要目的。我们带着极大的好奇心，好，极大的创造力，好，在使用我们的内在能力。然后因此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说问题要怎么解决，而是呢，我们花了我们内在的能量，我们把所有的库存，我们内在里面所拥有的库存拿来面对我们眼前的问题。那么面对眼前的问题，事情当然会解决，解决当然是我们所看到的好的那一面，可是却不是好的那一面为主要的目的，而是完成价值，完成才是我们人生的第一目的。因为我们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实相而已嘛，我们不要见树不见林嘛。如果我们完全以我们的外在感官想要去操作外在的实相，而根本没有花入我们自己的内在的自发性的话，好，我们所看到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常常觉得怎么改了又变了，变了怎么又改了，改了又变了，好，这种上上下下的感觉，好，就好像你在看真的状态，有的时候你在看真的私人课，或者是他的早期课程的话，你会有一种感觉，这怎么搞的嘛？怎么完全好了啊？几乎每一堂课，你总是会听到赛斯在讲说，真你的状况会变好了，然后一下子，哎，真你的状况会变好了，怎么变好变了二十几年了，最后仍然是以最糟糕的方式达到目的，是魂目的目，是送到目的，而不是送到目标的那个目的。那么各位亲爱的朋友，你觉得赛斯把真写了二十几年之后送到目的，好，魂目的目，好，你觉得我们可以因为写了赛斯而达到我们的目标的目的吗？好，其实目的就是目的啦。我们的每一生每一世，好，当我们知道原来这个生生死死之后，我们的意识仍然存在，而我们的整体的概念全部都会被圆满。好，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在518节赛斯就提到一个观点，当我了解到原来是这么回事的话，好，就好像回到一个神圣的喜迹。好，赛斯应用的是但丁的名言，充满着幽默，充满着好玩，好，又非常的贴切。只要我们知道，好，我们其实只是在出神状态，所以任何一种生命形式都是我们想要体验的生命形式，是好或是坏，是对还是错误，是这样还是那样，是好关系还是不好关系。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嘛，我们所有跟我们同台演出的人全部都是原班人马嘛，你看真跟罗两个好六七次的转世当中呢，用各种不同的角色，是父子也好，是母女也好，是姐妹也好，是族谱也好，是各种状况都好，但是呢，两个人在变化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里有需要改变什么样的关系吗？是因为他们想要同台演出，他们想要对应出对方的特质，所以因此你会在这种状况之下，像这一世的真跟罗的话，真天天都在渴望着罗是完完全全的爱他，可是罗本来就完完全全爱他啊，并没有有什么问题啊，所以我们觉得的问题，我们觉得幻想出来的一些难题啊，痛苦啊，是不是我们只是没有花了我们自己的内在的自发性呢？那如果没有花了我们自己的内在的自发性，它只是在阻碍我们的行动能力而已啊。那可是是不是我们在阻碍我们的行动能力的时候呢，也有一大部分的情况是我们内在所设计出来的一种状态呢？那如果一切都是我们内在所设计出来的状态的话， 那就好像你去戴了一个虚拟实境的眼镜啊，你戴了那个装备以后，你在那个虚拟实境里面，你在出神状态，什么样的状态不都是很好玩的吗？好，我们戴了一个虚拟实境的眼镜，我们在体验我们现在的人生，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那种节目是你选的，那种体验是你选的，是你想要体验这样的感觉，可是从来就不会影响你的本体啊。那么只要我们花了我们自己的内在的自发性，我们跟随着我们的能量状态，我们好好深度去体验我们自己就好了。要改变你的感觉基调，还不如你好好去感觉你的感觉基调。好，你深度的去感觉你的感觉基调，因此你的感觉基调一定会改变。各位，我问各位一件事情嘛，好，你很想吃饭对不对？好，你很想吃美食佳肴对吗？那如果你吃到了美食佳肴之后，你就不想再吃了啊。那如果你把我们的每一生每一世当作是苦瓜，好，是甜瓜，总而言之呢，你在体验不同的角度，你吃饱了就不会再想吃了，或者至少你撑不下了，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再继续吃下去了。好，你不会每一次都当苦蛋啦，不会每一次都当最可怜的那个小媳妇吧。好，不会是天童太阴永远在你的命格上面，不会的。好，不会是那种悲剧里面的永远的角色，不会的。当你体验够了，好，当苦瓜吃够了，就算你要再吃你也撑不下嘛。只有一种状况，就是你想吃的时候它才会变成是一个美味佳肴。那我们的人格难道不是一样吗？我们如果深度去体验我们这个人格的特质之后，你难道还要想再去重新过同样的情况吗？就好像你如果到迪士尼乐园去玩某一个 ride， 好，那你做了很多次，你做什么卧，我喜欢做什么卧，我做了1000次10000次，我每一次去只会做1次2次啦。好，一次两次之后我会改变其他的形式来玩，好，但是我下次可能还会再玩，好，但是不会每一次都想玩。那一样的情况，我每一种人格角色，好，就好像我们刚提到的是戴上我们的虚拟实境的镜子，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来到这个人世间，这个不过是我们催眠状态，我们出神状态，我们以各种不同的角度在体验我们的人生。如果你以好奇 好玩的心情，游戏的心，好，在下一节课赛斯提到，你们没有把自己的角色当作是游戏的角度来玩，而且更重要的是说，你玩的时候，你在过人生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专心。而他的情况是什么？他的情况是他以游戏性的角度在过他的人生，可是在过人生的时候，他却非常专注在他的游戏里头。好，我曾经在滇山老师的节目谈到一个问题啊，好像是有在问我这么一个问题，我忘记了。他问我说，如果以游戏性的人生的话，会不会太玩世不恭？好，那我的答案是说，如果你真的以游戏性的角度的话，那我问你嘛，哪一个小朋友在玩电脑游戏的时候不是最专注吗？其实当以游戏性的角度的时候，你反而会全神贯注，因为你知道它是游戏，所以你会想尽所有的办法在游戏里面哈，去使用你的能力、能量、专注点。好，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一个跳脱的心，不要着迷，不要出神于我们现在的物质实相的时候，你反而能够以完全专注的状况，好，去了解你的人生的实境状况。所以你会爱每一个时光的自己，好，每一刻的不同的自己。像苏格拉底，他连喝毒药他都很好奇，看看喝了毒药会怎样，好，从来没有真正担心外在的实相是什么，因为形式就是形式，它不是意识的本质，只是意识化为形式而已。好，所以这里他提到，在你们周围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实相，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自己，不同的生命形式。如果你知道你还有其他很多的其他自己其他的实相的话，那么你就不会那么在乎你现在的状况是要怎么样的好啦。好，但你们忽略了他们的存在，抹煞了所有由他们而来的刺激。好， 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的感谢基调，是我们由那些感谢基调而来的。你现在反过头来想要把自己的砧板把它砍掉哈。如果我们今天写的赛诗以为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就好像我拿到一个工具，就是拿来要砍，我要创造什么样的实相，我要创造什么样的实相的话，那赛诗从头到尾都在讲一件事情，你的自我非常强大强悍的时候，你是妨碍内在能量的流动啊，这其实是刚好相反的事情啊。所以如果我们在学赛诗还是以物质的好坏对错来衡量我们的生命形式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得到赛诗想要告诉我们的那个多次元的精髓。为什么从林伟荣生他开始在写他的书的时候，他就必须要介绍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他怎么样思考，他们的同事同伴们怎么样在考虑他们的人生状态。为什么他要介绍这一点？他只是在提醒我们不要见树不见林，不要着迷我们现在的物质实相，就好像深度出神状态一样，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我们眼前的外在感官上面。如果我们只集中在我们的外在感官上面，才会有那种我要创造我更好的生命形式这样的概念。你不是要创造你更好的生命形式，你是要回到自发性的能量上，跟随着自发性来行动，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好，你可以从518节，我们今天看起来是没有办法讲518节，是蛮可惜的。如果说你把今天的课程跟下个星期我谈518节的内容，你可以对照出来，赛斯真的非常非常仔细的希望我们了解一件事情，不是你要怎么样创造你的物质实相，不是的，而事实上是什么？你跟随内在的能量去创造你的物质实相。为什么联想对我们来讲是这么重要？因为联想的话呢，它会从一个整体当中，是以整体的观点来创造，来体验你的生命形式。那这种状况的话，你其实反而会创造最好的人生，因为你不是在自我的状态之下去创造自我感官或自我情体式之下的好的人生，而事实上是在达成你的价值完成，在达成你想要得到的一些情感经验。各位，情感经验是赛斯认为是我们整体自己或内在自己的真正的能量状态。什么是情感？情感就是电信啊，情感就是电信能量啊，情感能量就是电信能量啊，情感能量就是组成内在的一切的资粮啊。就好像如果你要盖房子，那些砖跟瓦盖成你的房子，而我们的一切万有，我们的内在自己是由什么东西建构呢？就是他的情感经验建构的啊。但我们每一生每一世所体验的东西是什么？是我们的情感经验啊。为什么我们要同班人马，好，同样的这些人一起在同时在创造不同的情感状态？是因为我们借着这些人当中，我们互相更加的有心电感应，有同步性，所以我们能够产生更优质的情感经验。好，那产生的情感经验就产生好像一个工厂产生出来它的产品一样嘛。好，它能够投入产出一个他所需要的产品，是因为他们太熟悉互相的关系的。所以在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你所碰到的难题跟你的对应，不管是由亲密关系产生出来的对应，或者是同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朋友之间的关系，总而言之呢，跟你产生一个深度情感的人，都是我们同台演出的人。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只要了解这一点，我们会从出神状态当中能够醒过来。所以他这里提到，你们将会发现这种出神状态是有道理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出神？因为我们要取得我们的情感经验。那么现在你不愿意去体验你的情感经验，你一直想要去改变你的情感状态，有一定的必要吗？好，我觉得是没有一定的必要。我们如果醒过来以后，我们会发现原来我这样的出神状态是有道理的。而赛斯说呢，我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打开你们内在的眼睛。各位，赛斯在林伟荣生的第二章结束的时候，他画龙点睛的点出一个最大的重点，他说我目的就是要打开你们内在的眼睛。那既然是要打开内在的眼睛，就不是我们在想的在人世间当中的好坏对错 生跟死都是存在的两面，好跟坏都是跷跷板，都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如果不是因为男跟女的话，你又怎么能够体验人生的各种面向呢？所以各位，打开我们的内在眼睛，好，了解我们的内在实相，利用联想好，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生命的本质，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上一节上个星期当中，当我提到这里的话，我看很快就结束了，为什么没有多少字啊，就干脆就把它结束掉就好了。可是各位，我们又不是在赶进度啊，我们要了解的是赛斯他真正在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在下一个星期的下一堂课的518节啊，会把前面的这个部分啊，你不要把它单做是一个不同的章节，而事实上它根本就是一气呵成的。这里所提到的这种联想的状态，以波形能量去看看，比如说同时可以看到八张你父亲最喜欢的椅子，可以同时去经验我们所有的人生的这种状态，为什么在下一章里面呢？他介绍他自己的生存状态是这么重要的呢？好，因为在介绍他的状态的情况之下，会打开我们自己的内在的眼睛。但因为我们的内在眼睛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不同了，我们就不会卡在这里所说的那种出神状态，对物质实相的非常过度的执迷。问自己，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在想些什么？我们在想的是不是怎么改善我现在的状况啦，怎么样改善我们的关系啦，怎么样改善我的生活啦，怎么样改善我的财务状况啦，怎么样让我的孩子变得更好。但是先体验它嘛，你先体验你的情感状态，因为情感状态就是你的财富，就是你的资粮，就是你的珍宝，就是内在所需要的东西啊。当我们深度去体验我们现在的情感状态，体验够了就好像吃饱了一样啊。好，你渴望肚子饿了，渴望吃一碗饭，好，那很好，这一碗饭吃了以后，然后呢再给你一碗饭，你也吃了，好了，我今天给你十碗饭，你会说什么？我不用了，不用了，我饱了，我好了，我不要再吃了。一样的情况嘛，当我们的某些感觉我们体验够了，我们内在根本都不会再送任何的东西来给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饱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内在饱了啦，好，我们内在对这种经验方式他已经 OK， 他了解了，他深度体验过了。好，就好像好一个非常唠叨的妈妈，她天天跟你唠叨怎样怎样，好，你要这样这样。可是如果你真的听进去她的话，而真的让她了解你听进去了她的话，而你尊重她的意见了，当她真的确定你了解了，好，她干嘛在跟你啰嗦呢？好，一样的情况了。说真的，我们只要去体验我们现在的特质，真的深度去体验她的话，好，反而对我们的内在来讲是吃饱了。一旦我们的内在吃饱了，他就不会再重新用这种方式要你去体验同样的情况。所以因此我们的感觉基调一定会改变。在这一节课当中呢，虽然是文字进度是十分的缓慢，但是因为它是一个重要概念，我是希望从这些重要概念当中呢，让大家去体验赛斯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觉得这样的了解和体验可能比进度非常快速还要更好。 好，我本来是计划要讲下一节课啦，好，不过呢看起来时间是差不多了。好，其实这一堂课到这里的话赛斯就说呢，我已经接近了第二章的结尾，那祝你们晚安。在第二章的518节其实只有非常短的一小段，518节第二章的部分呢，他是说呢，真休息的一个月的时间只有两次正规的课程，一次是为了朋友，一次是他们的私人课，还有一次是 ESP 班，也就是没有编号的课程，纯粹是他们的学习班的课程。那真在猜想停了这么久，赛斯书是不是会有所影响，因为他们才刚开始写赛斯资料嘛，是赛斯自己在写书，所以他在想说停了一个月了，难道你还能够接着吗？会有联系性吗？ 啊，可是是没有问题的哈。然而在给了我们一些对书的很精明的资料之后呢，在书开始之后就没有任何时间上的误差。好，那罗的注解说呢，借不时记录下时间来显示赛斯用了多少时间在讲述一个数量的资料是很有意思的哈。这当然也要感谢罗啦，因为他记录了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几点结婚，怎么样的，这些东西对我们是有帮助的。那在第二章的518节，他是开始是这么讲，他说呢，我将给你第二章的终结以及下一章的开始。那他讲到结论是什么，他说自然我的环境包括那些跟我在一起接触的这些人，他的上一个层次的人，沟通感知跟环境几乎是不可分的，也就是在他们那个层面，他们的沟通，他们的感知以及产生出来的环境是一体，是无法分的。因此在我们的环境的任何讨论当中，我自己跟我的同事之间的通信就会变得极其重要了。在下一章当中呢，我希望给你们有关于我们世界的一些简单的概念，关于我们涉及的工作，我们存在的次元，以及我们看重的目的是什么。而最要紧的是，组成我们经验的那些我们关心的事情是什么。所以赛斯在灵魂永生，也就是他写的书的一开始，就介绍他的层次，他的环境，他的目标，他怎么样去跟其他的同事沟通，怎么样创造环境。我想这些部分跟我们在物质世界里面怎么去创造道理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用的是粒子的角度在创造我们的人生，而在他的角度，他是用波的，是用直觉的，是用心灵的能量的方式在创造他的人生。那如果说我们学到了他所创造人生的方式的话，我们用一点点他的方式或了解怎么去操作的话，我们的创作的路程呢，其实会缩短蛮多的。我们就在这里把灵魂永生的第二章就完全结束了。我们下一个星期是从灵魂永生的第三章开始。那第三章开始内容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518、515节的内容，把它做一个整合。当我们整合它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了解为什么从515节谈到联想，谈到怎么去操作人生不要太着迷实相，然后呢会回到518节谈这些内容，因为它是有绝对的相关性的。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把518节的内容现在拿出来谈。那我是希望说今天所讲的内容呢，各位不妨放在内心里面，然后在下个星期当中我们谈到518节的内容的时候，你再把今天的内容跟下个星期的内容拿来做比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结束在这里。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也奉上我最诚挚对大家的祝福，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我们的课程就停在这里了。